耶稣有句话说，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有人曾经比喻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与人交流的时候都会注视对方的眼睛。有时父母会教育孩子，跟我说话时要看着我的眼睛，没人会对别人说请看我的胳膊肘，我在跟你说话。人类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于眼睛。我觉得人眼非常不可思议，它比人类所发明的任何照相机都能更快地捕捉光线、图像和深度，并将其转化成图像、色彩和意识。有人曾统计过，每天有多达 85% 的信息是通过眼睛进入大脑。眼睛不只是身体的一部分，我和你说话时，如果你闭上眼睛，脑中就会出现一个屏幕，上面还有画面，能明白吗？想象一下。所以眼睛不仅仅是身体器官，我们不妨去看看动物界的眼睛，上帝创造的物种丰富多样的令人吃惊。而在所有的生物中，企鹅眼睛的功能可能是最强大的。虽然鹰能看得更远，但是企鹅生活在冰上。要知道，夏天的南极冰非常晃眼，甚至会使探险家失明。而企鹅天生就有一副内置的太阳镜，能把眼睛收缩成一个针孔，所以即使在明亮的环境下生活多年，也不会对视力造成任何损害。当企鹅跳入水中，换成你我就必须戴上护目镜或面具，人一到水里就成了睁眼瞎。但上帝给企鹅设置了内置面具，上面有个特殊镜头，在水里也能看得一清二楚。有时企鹅能够潜到300多米深的水底，潜水员望尘莫及，企鹅甚至还能看到像沥青一样黑的乌贼，因为它的瞳孔能开得很大，漆黑时也能看见。无论是完全黑暗的环境，还是在足以使大多数人失明的明光下，它都能适应。想想看，再过500万年，我们也许能进化出企鹅的视力。开个玩笑，我没那么傻。知道吗？在学习耶稣的人生和布道经历时，我最喜欢的神迹之一就是他医治瞎子的眼睛。当然，这里的两个瞎子，其中之一可能是巴迪买。这个伟大的神迹记录在约翰福音第9章，他治好了一个天生失明之人的眼睛。有人说，如果一个人在2-3岁时视力没有恢复，那么大脑中负责视力的神经系统就永远无法运行，即使眼睛再好也看不见，因为大脑不会处理图像信息。所以说，耶稣治好了这个天生瞎眼的人是个多么大的神迹。就在某一天，他还看到了耶稣的脸，他看见了上帝之子。所以我们要睁开眼。保罗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圣经中的伟大故事，内容大家都熟悉。请打开圣经来看列王记，列王记下6章，我们从第8节开始。列王记下6章8节，希望咱们都能学会如何睁开双眼。整个故事讲的是睁眼、闭眼和再次睁眼，情节跌宕起伏，很有趣。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1-2次。故事就先读到这儿。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正在打仗，并且已经持续了多年。以色列的首都是撒玛利亚，是北以色列的首都，住着10个支派，而亚兰人住在大马士革。和现今一样，他们还在纷争，不是吗？两国之间战争不断，所以亚兰王说，我要给以色列王设下埋伏。 就在此地设营，等他路过时，我们趁机偷袭，然后就能把他抓住。先知以利沙差遣使者去见以色列王说，你最好小心，不要经过这山谷，也不要走这条路，因为亚兰王会在那里伏击你。想知道赢得战争的秘诀吗？最重要的法则就是出其不意，打胜仗靠的是攻其不备。于是以色列王差派的密探回来报告说，重要情报，亚兰人聚集在一起准备伏击您，而且王不止一两次，意思是说已经是三番五次，每当亚兰王和他的参谋在秘密作战室讨论如何伏击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就会突然绕道而行。亚兰王感到无比困惑，以色列王怎么总是知道我设的埋伏？从这个故事中，我们首先学到的是，战争无处不在，敌人时刻等在路上伏击我们。你有没有被魔鬼偷袭过？他总能让你意外跌倒，试探你。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务要谨守，保持警醒，要提高警惕，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都知道狮子如何捕猎，依靠埋伏。狮子不善于快速长跑，相反却是短跑冠军，而且擅长躲藏起来捕食猎物，趁猎物不注意来一个突然袭击，让对方措手不及。提摩太前书三章七节说，要小心，恐怕我们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撒旦习惯用伏击的方式将人俘获。以色列王如何避免落入敌人的陷阱？当上帝借以利沙向王发出警告，王就听从了。上帝有没有用他的话警告我们，帮助我们避免进入魔鬼的网罗？ Amen。 上帝的话就是兵器，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要知道避免麻烦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学会转移视线，这是远离试探的最佳方法之一，因为一个人很难抗拒他所关注的诱惑。也就是说，将注意力从试探身上移开。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养了条狗，名叫拉链，它本领不大，是猎兔犬，但我父亲和继母却把它惯坏了，整个家似乎都得听它的。不过在晚餐时，他们会禁止拉链讨要食物，他只好乖乖坐在桌子旁，虽然会叫，但还能够保持几分克制。他老老实实地坐着看父亲，父亲会切块牛排，然后把牛排放在地上说，不能吃，不行。拉链知道那块牛排迟早归他，牛排在地上，就在眼前，但他一直看着父亲，他知道不能盯着牛排，否则结果会让你失望。这就是拉链的做法。等父亲一说吃吧，就迅速低头狼吞虎咽。拉链知道如果总盯着牛排，肯定会吃了它。可见出于本能，就连动物也知道眼所注视的试探很难抗拒。圣经说你应当远离试探，因此当我们说到眼睛，要牢记始终注目于正确的方向。所以人若想避免被魔鬼试探，就得顺从上帝话语中的信息，如同以利沙给王报信，他说不要去这地，也不要去那地，王听了先知的话便安然无恙。人的平安源自顺从上帝借着先知所说的话以及他的律法。历代志下二十章二十节，信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我们无法预测魔鬼下一步的计划，因为他太狡猾，但研读圣经的话就知道该如何躲避试探。几年前我曾听说一些人专攻古代的猎鹰训练术，这些人饲养鹰或者猎隼，训练他们为主人捕捉一些小猎物，当主人松手放开鹰，他就会飞走并开始盘旋寻找猎物，片刻之后养鹰人也就是主人会紧随其后， 四处寻找，但由于他看不见鹰，所以就把一种名叫伯劳鸟的鸟放进一个小木笼，然后只要看着伯劳鸟，因为鹰或者猎隼都是伯劳鸟最怕的天敌，无论鹰在何处，无论猎隼飞到哪儿，伯劳鸟总是盯着它。因此鹰的主人看看伯劳鸟就知道，哦，它在那边，伯劳鸟看着哪儿，鹰就在那儿。其实我们也需要借着上帝的话语给自己确切的引导，并且只要仰望基督，他就保守我们不受试探。想没想过每天在主导文中为什么一定要说不要让我们遇到试探？圣经说赐我们日用饮食，不叫我们遇到试探，因为我们几乎天天被试探，从未间断过，对吗？你若没觉得自己一直被试探，说明你可能早就沦陷了，因为你已经很久没有反抗了。但只要你想过圣洁的生活，就会发现身边诱惑不断，必须每天祈求智慧去得胜。所以主导文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并不是说求上帝不要让我们进入试探，而是求上帝帮助我们胜过肉体对于试探的亲近迎合。所以亚兰王感到十分困惑不解，以色列王好像是无所不知，对我的计划了如指掌，每次都能躲避陷阱。在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空军穿越英吉利海峡，想要轰炸英国，恰好那时英国正在研发雷达，纳粹的飞行队刚一经过，雷达就能立即报警，虽然它还很落后，但整支轰炸机中队飞过时，他们足以清楚地看到，英军派出部队协同美军飞机联合作战，他们先对敌军准确定位，然后迅速做出反击以阻止对方的轰炸。但德军高层根本不知道有雷达存在，他们相信叛徒是自己人，因此作战是全体士兵都受到惩罚和酷刑。纳粹头子问，是谁向敌军透露了计划？其实没人泄密，秘密武器就是雷达。大家知道伊丽莎也有雷达。到了最后，其中一人说，请翻到列王记下6:11，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召了臣仆来，对他们说，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咱们当中究竟谁是叛徒？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除了以利沙。有趣的是，王虽然是敌人，但他的部下都很忠诚，有时撒旦的跟班比上帝的追随者们更忠心。他们说，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换成你会不会瑟瑟发抖？我曾做过婚姻咨询，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反正也不会透露姓名和地址。之所以这对夫妇来做咨询，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了外遇。一天晚上，丈夫打电话给妻子，他说，抱歉，我有些事没忙完，今晚恐怕回不了家。其实他正在旅馆。妻子觉得丈夫的声音听着有点不对劲儿，于是丈夫赶紧挂电话。要知道当时没有手机，挂电话得把听筒放入支架，可是他没挂好，听筒就一直吊着，妻子也没有立刻挂电话，所以意外听到了一些不想听到的事情。要是那个丈夫知道卧室里的话正在直播就好了。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瞒过上帝，上帝知晓一切。经上说，万物在那与我们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记得有个小教堂名叫科维罗，用的是沙克无线电公司最原始的音响系统。要知道，如果传递声音的导线没有涂层，无法屏蔽信号，它就会成为接收信号的天线，接收各种声音。但当时的导线还没有这种屏蔽涂层，所以有时人们正在那儿做礼拜，突然会听到导线接收到卡车司机在电话里聊天。 还曾听到过救护车甚至飞机飞过，清楚记得有个安息日，我正在教堂里布道，突然听到救护车司机和总部聊天，假如他知道教堂正在直播，我打赌他绝不会那么说。天堂能听到我们的每句话。陈仆说是先知以利沙，都会读以利沙吧，英文很像希伯来文的上帝， Elohim 是耶和华，耶稣的名字是耶和华是救主，以利沙某种程度上也预表着耶稣。路加福音12章2节，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福尔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上帝时常用苦难或艰难教导我，这也是我学习的常规途径。最近学的是任何时候都别论断人，都犯过类似的错误吗？放心，我不会让大家举手承认，因为我曾不止一次说了关于某人一些不太好听的言辞，结果却传到对方耳中。说过父母坏话吗？小时候你正在说他们的坏话，刚好被听到，然后他们立即用揪耳朵回应你。于是亚兰王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这是他们的秘密武器，只要捉住以利沙就能轻取以色列国，这家伙总是制造麻烦，所以得先找到他。魔鬼为什么要攻击耶稣？因为他若想毁灭我们，就得先对付基督。所以王把重点放在以色列唯一的保障先知以利沙身上。说到这个，我不禁又想到，虽然以色列王在全国训练了很多将军、元帅、军官和士兵，尽管以色列有大批骁勇善战的军队，但王真正害怕的却是一个先知。你会对魔鬼构成威胁吗？希望你会。上帝在地上有没有对魔鬼构成威胁的百姓？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除了约伯，在他那尚未得手，约伯对魔鬼造成了威胁。和其他大多数门徒一样，使徒保罗也是魔鬼的威胁。撒旦特别关注他们，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魔鬼知道，因为彼得口才出众，他一旦真正悔改，然后在五旬节时传道，教会就必能奋兴。彼得天生是个领袖，一直被撒旦惦记。耶稣对彼得说，我特别为你祷告，因为你是魔鬼的威胁。众所周知，彼得三次不认主，直到祷告之后才得胜了试探，而成了撒旦的眼中钉。我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后要兼顾你弟兄。知道吗？保罗曾经和希拉在亚洲旅行，他有一次赶出了几个恶鬼，当地有个人被恶鬼附身，其病情在当时极其罕见。有一位犹太祭司名叫士基瓦，他有七个儿子，游行各处念咒赶鬼，他们听说了鬼附身的一些情况，于是放话，给点钱我们也能赶鬼。人们说，我们这儿有人被邪灵附身，于是士基瓦的儿子们就去为人赶鬼。那是个真正被恶鬼附身的人，他们想，听说那个保罗在赶鬼时奉的是耶稣之名，不妨咱们也来奉耶稣的名。于是对恶鬼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结果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使徒行传19章16节，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我也时常担心魔鬼有一天 会对我说，我知道保罗，但完全不认识你。所以你会选择哪条路？请认真思考自己的答案，你是否愿意被魔鬼盯上？想不想过这样一种生活，以至于上帝说，你认识我的仆人吗？让撒旦记住你。你的生活会对魔鬼构成威胁吗？有人可能会想，我也不知道，我不想引起魔鬼格外的关注，我已经过得很艰难了。我相信如果你像我一样，就会觉得左右为难。这很难回答。伊丽莎是一个特别的威胁，因为他前进并且和主建立了亲密关系，希望大家也渴望那种关系。亚兰王显然知道，只要能抓住伊丽莎，就能攻下以色列。耶稣曾引用过一句经文，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魔鬼先要对付教会的牧者，他会试图破坏我们与上帝交流的渠道。上帝与以色列王沟通的方式是通过以利沙，上帝如何与我们沟通？通过祈祷。我们以基督的名义祈祷，魔鬼知道如果切断了通讯线路，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盟军去解放科威特，第一批轰炸机全部就位，但他们并没有去轰炸伊拉克部队。你猜他们最先炸了什么？导弹最先摧毁了雷达，炸掉了他们的通讯塔，摧毁了他们的电视台还有广播电台，以便于切断通讯。这就是摧毁一个国家时最先要做的事。魔鬼将要怎样削弱我们？他会去切断你的通讯，让你变得特别忙，迫使你忽略祈祷。事实上，今天早上因为急着要来为大家见证上帝，我是跑着出的门，凯伦追到车库，在车上放了些罐头，这时我突然想起来还没一同祷告，于是我们停下来在车库里祷告。要知道一家人必须共同祈祷，虽然忙着做主的工作，但别忘了一同祷告，反正是为上帝做工，不祷告也没关系。不得确保不会上魔鬼的当，被他欺骗。所以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于是他们派出间谍遍地寻找，到处打探伊丽莎在哪儿。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坛。记得多坛另一次在圣经中出现是哪一节吗？当约瑟被派去寻找哥哥们，就是在多坛，离事件不远，在以色列的中部。约瑟发现这是一个小城，城里有很多矮但足够大的围栏，能圈养牲口。多坛的意思就是两口井，那是个很美丽的地方，城市面积不大，城中还有两口水井。当以利沙在以色列各地巡回布道并激励上帝的百姓时，请注意，他还访问了不同的先知学校，那时他就在多坛。记得吧，以利沙曾经和书念的妇人同住，妇人还为他造了一座阁楼，因此当他沿途拜访百姓时，人们不知道他的住处，他们只说啊，他在多坛。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那时的马车好比现今的坦克，众多的战车马兵只为了一个手无寸铁的先知。这让我想起希律为了彼得一人，却派出了16名看守。亚兰王趁着天黑包围了多坛，先知似乎插翅难飞，王胜券在握。我觉得其实亚兰王应当这么想，既然以利沙能听到我在卧室里说的话，他肯定也知道我想抓他，所以这样做又有何用？魔鬼也知道要找到上帝的子民，他必须先对付耶稣，所以王说，我必须找到以利沙。这就是为何魔鬼想要杀死耶稣，他想如果能让基督向我低头，我就能拿下全世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并且耶稣警告我们，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于是到了夜间，亚兰王和他的勇士们 尽管没有清朝出动，但也为数众多，战车和马匹用了足够的兵力将城包围。清晨或许还有狗在狂吠，因为当战马嘶鸣时，狗通常会先知先觉。伊丽莎的仆人，他后来换了一个新仆人，还记得在第五章基哈西长了大麻风，现在讲到了列王记下第六章。也许这个年轻人的信心还不太坚固，因为他醒来后说，好吧，看样子得起床去井里打点水了。在他出门时，太阳才刚刚升起照亮天空，他发现好像有东西在熠熠发光，于是他揉了揉眼睛，耳中又传来马嘶人语，原来这城已经被敌军包围，他心中顿时充满恐惧。神人的仆人清早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向伊丽莎呼喊，哀哉我主啊，我们该怎样行？伊丽莎像耶稣从风浪中醒来时那样打着哈欠，伸个懒腰，整个人没有半点惊慌。只见他气定神闲地走到窗前看了看，然后说，年轻人快过来，这里视野好。于是两人来到屋顶，那里能清楚看到王的军队包围了整个城市。年轻人喊道，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今天如果这场到，你只能记住一件事，那就是接下来要讲的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当你感到恐惧，认为困难太大，又或是你寡不敌众，走投无路，找不到解决办法，上帝是否希望我们惧怕？耶稣说过多少次不要害怕？在暴风雨中，门徒叫醒了耶稣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说，为什么胆怯你们的信心呢？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主说，我与你同在，纵然你身陷水火，我也必与你同在。当你在狮子坑中，我与你同在，无论是红海还是约旦河，主都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但我们时常忘记，主说，不要害怕，倘若你与基督同行，就要牢记自己永远占绝对优势，任何时候都不要惧怕。他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此时此刻，究竟伊丽莎更关心亚兰王的军队，还是他仆人的信心？伊丽莎想用伊利亚教导自己的方式教导仆人。他说，我得建立他的信心，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学习功课的时机，操练信心的绝佳机会。所以伊丽莎最先想到的就是，在危机面前得让他知道我并不害怕，因为伊利亚与我同行。我和伊利亚同行时，曾亲眼看见有火车火马将他隔开，他就乘旋风升天去了。如果伊利亚和你作伴，你就无需害怕。所以伊丽莎说，我得教你，有上帝和你同在，你无需惧怕。上帝问没问你为什么害怕？这是一个印第安牧师布道时讲的，是在纳瓦霍。他说，有上帝在掌权，我们没必要担心。于是我脑中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上帝坐在天国的宝座上，当他看到地上出现了问题，便忧心忡忡地搓着双手，并且眉头紧锁，似乎在想，哦不，这可怎么办？你觉得上帝会胆怯吗？他害怕过什么事情吗？没有。倘若我们顺服基督，还会忧虑吗？不，我们无需担忧，上帝仍在掌权，我们只要全然交托，他负责到底。伊丽莎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正如今天正道的题目，伊丽莎没有说开我的眼，因为他不需要开眼。还记得当年门徒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事实上，我们有时就像多马，对吗？只信眼见为实，总想要见到证据。 伊丽莎并没有说请开我的眼，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有时我们也需要鼓励，因此伊丽莎说，主啊，他需要学习，请开他的眼。他祷告，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于是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耶稣有没有惊慌的时刻？是否还记得当兵丁来捉拿耶稣时，彼得拔出刀，他是个优秀的渔夫，但并非合格的战士，本想砍掉头，却只削掉一只耳朵。耶稣复原了马勒古的耳朵，然后教训彼得，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他又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圣经应许，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我们用不用害怕末后的日子？诗篇27:3，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当大卫在多摊被人围困时，却写到你无需惧怕。诗篇3:6，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没有一丝畏惧。上帝早已为我们留下足够多的应许，那仆人应当知道他不必害怕，因为诗篇还说，因他要吩咐使者在你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如今还有天使吗？他们在这里吗？亚当和夏娃起初被造的时候以荣光为衣服，他们可以像你和我说话一样与天使交流，而且他们的视力也更好。我们现在被局限在三维时空里生活，但亚当和夏娃完全进入了第四维空间，也就是看不见的属灵维度。现今人类更容易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人类的历史已经接近6000年。在6000年前，你很难让人相信声音是通过空气传播，电视图像可以通过空气传播，而现在多数人相信无线电、 X 光和各种电磁波都靠空气传播。有人知道太多，常担心他们会引发癌症。人都知道声音能借空气传播，虽然看不见，但确切存在。我们还知道图像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可为什么人们不愿意相信有另一个维度，科学家尚未发现的真实灵界的存在呢？我们这间教堂里就有天使，希望善天使比恶天使多得多，肯定会有一些恶天使。圣经说有2倍的善天使，我还觉得善天使肯定比坏天使更强大，因为他们吃素。我没法证明，除非上帝也给我开通天眼。所以别害怕，有天使相伴，他们是真的。要记得上帝的使者在四维保护你。大家也许读过一些怀师母的见证吧，他特别讲到在一些危险的时刻，眼睛被打开，看见了天使，有时他用肉眼便能看到。天使还曾传达给他重要的信息，现在我们需要牢记一个事实，有上帝的使者在此。你知道比目鱼和哈利巴鱼刚出生时和多数鱼一样，两面都有眼睛，在1岁之前和其他鱼一样，然而过不了多久身体会突然发生改变，然后从垂直游动突然变成水平方向游动。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其他变化，其身上负责查看底部视野的眼睛开始进化，以很快的速度迁移，从一侧移到另一侧。于是渔民们称这种鱼有盲区，因为另一侧看不见，如果长期低头俯视，人就会失明。我们需要仰视，并生活在一个真实存在的属灵世界， 先知说：“主啊，开他的眼。”所以仆人睁开眼，感觉好多了。经上说，以利沙刚走出城门，亚兰人就将他包围，在6章18节。正当敌人准备给以利沙戴手铐时，他又开始祷告。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敌人瞬间尽都失明。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突然发懵，晕头转向的，不知身在何处，还是说暂时失明，总之就是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了。耶稣曾讲过瞎子领瞎子的比喻，但今天的故事有所不同，是眼睛好的给眼瞎的带路。以利沙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大家知道圣经中也有敬虔人祷告求上帝让某人瞎眼。我理解你们的想法，咱们应当为瞎子祈求光明，但有时也不得不祷告让某人暂时失明。比如保罗在使徒行传中说扫罗，后来叫保罗。事实上这个故事正好提到了保罗改名的经过。最初巴拿巴是当地教会首席传道人，但是后来保罗晋升为首席。使徒行传13章，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保罗盯着这个行邪术的假先知，因他试图阻止方伯接受耶稣，也就是试求保罗。保罗对那术士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保罗像是在对附身的魔鬼讲话：“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保罗为什么要说主啊，让他瞎了眼？是为了帮助他悔改，让他认识主。保罗的独特祷告原因何在？他自己是否也失明过？保罗曾想：“我有属灵力量，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我要除掉所有的基督徒。”但就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上帝却说：“你不知你在做什么，在灵性上你是瞎眼的。”上帝要借此让他醒悟。祷告后，保罗的视力得以恢复，他因为失明而悔改，所以康复后他祈求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假先知身上。巴耶稣只是暂时失明，在得到了足够的教训后就会恢复。没有什么比盲人认为自己能看见更危险。有人灵性上已失明，却还自以为是千里眼。后来敌人就都眼目昏迷。他接着又对亚兰王说：“你们不会是真的再找我吧？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得时常跟紧以利沙，对吗？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当我到了天国，天使问有没有特别想看的地球历史 DVD， 我一定要看看这部分。伊丽莎走在多坦通往撒玛利亚的大路上，他手执缰绳，牵着战马在前头带路，敌军紧随其后。亚兰士兵骑着高头大马，却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觉不觉得这一幕很好看？以色列士兵正在撒玛利亚城上站岗，看到远处尘土飞扬，于是猜想有敌人来袭。他们高喊：“敌军来了，锁上城门，全体集合，带上长矛，准备战斗。”然后又说：“看着像亚兰军队，但不像是来找事的，而是在行军。”如果没看错的话，伊丽莎好像正在前面给他们带路。全体的希伯来士兵都站在撒玛利亚城墙上看着这奇幻的场面，伊丽莎和他的仆人似乎还很开心。王看着先知率敌而入，伊丽莎进了城，高声呼叫以色列王：“快开门！”王并未过问，他们看起来不像是因为弓赏没有箭，并未准备战斗。于是以色列王打开城门放敌入城，两人率敌进了城并关了门，整支队伍在城中腹地驻足而立。伊丽莎在这关键时刻又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 只有跟从伊丽莎，敌人跟随他到底才恢复视力。唯有跟随耶稣，我们才能最终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了，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故事，因为围堵人的反倒被人包围了。正当他们想包围多贪，伊丽莎的仆人被开了眼，他高喊，哦，上帝的火车火马正护卫我们。全体士兵被带到撒玛利亚，他们想总算把敌人带入了埋伏圈，后来却发现，哇，情况好像正相反。他们身处以色列城，站在他们一心想要俘虏的敌人以色列王面前。啊，那场面一定相当有趣。等他们神志清醒时，看见以色列士兵在城墙和屋顶上严阵以待，人人手拿长矛，箭在弦上，蓄势待发，万事俱备，就等着王发号施令。以色列王来问伊丽莎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全体预备，瞄准，下令开火。伊丽莎回答说，不可击杀他们，就是刀剑掳来的也不可击杀，更何况这些人呢？圣经中很多征战都是上帝出手相救，他说无需我们动手，因为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先知怎么说？很多人认为旧约与福音无关，绝非如此。伊丽莎说，当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使他们饱足而归。圣经对我们的教训是应当以善胜恶，善待敌人，要给他们吃喝，并彰显爱，告诉对方，虽然他们谋害你，但你绝不以牙还牙。你有没有想过报复仇敌？最好的报应就是爱。在任何事上都不要与邪恶作战。我记得甘地曾说过，如果人人都是睚眦必报，世界就会很快失明。战胜罪恶的最好方法是良善。伊丽莎说，给他们吃饱喝足，使他们平安回家。我们若显明无意与他们征战，他们必定也不会无故侵犯。于是王盛情招待，大宴敌军。所罗门王在箴言中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我没让你先强颜欢笑，哈哈，在秋后算账，他们会感到良心不安，心里会想，哦，伙计，人家对我那么好，但我却恩将仇报。恐怕有些人得在家中操练以德报怨。也许有人让你日子很难过，你是否找机会报复？别人言语刻薄时，你说没说咱们走着瞧？我也得时常克制报复的冲动，总想给对方点颜色，但耶稣不会这么做。所以不要以恶报恶，而要以善胜恶。罗马书重申了箴言的12章20节。罗马书12章21节，保罗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再看马太福音5章43节，耶稣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这正是伊丽莎的做法。所以说，我们不仅要爱我们的仇敌，而且还要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我觉得这正是基督徒最大的挑战。爱那些恨恶你的人，善待那些算计你的人。你也许听说，反正我知道有些人为人极其刻薄，很难祷告求上帝怜悯赐福他们。难道不该为此祈求他们最终悔改吗？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听过一个故事，一名老苏格兰人有个讨厌的邻居，令他恨之入骨。那人叫麦克林托克，是老苏格兰人。此人整天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报复他的仇敌。他和城里的这个邻居长久以来积怨成仇。 有一天，天使对他说，我有个好消息，麦克林托克，你现在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但你得知道，无论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的敌人双倍。你想要一罐金子，就给你一罐金子，但会给你的敌人两罐。你想要一匹新马，我就给他两匹新马。你想要十个房间的房子，他就有二十个房间的房子。这话让他极其恼怒，他焦躁不安的冥思苦想，如何才能不让邻居得到这些。后来终于想出个办法，于是说，请你把我的一只眼睛打瞎。有人恐怕无法理解。箴言二十四章十七节，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彼得前书三章九节，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假如你对待仇敌以德报怨，最后是谁获胜？上帝必要赐福你，他要为这件事赐你平安。如果整天只想复仇，痛苦和报复就会像硫酸腐蚀盛放他的容器。你若在心里栽种怨恨，它终将有一天会把你腐蚀。所以当我们学会原谅敌人，就必要得到赐福。怎么做？任何时候都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上帝要赐福你，万一你能感化他们，岂不是皆大欢喜吗？有人说，让回报他人成为一种习惯，特别是帮助过你的人。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请留意下一句，从此以后亚兰军不再侵犯以色列境了。你对此怎么想？故事以亚兰王三番五次追杀以色列王开始，他们不依不饶，纠缠不休，但最终是什么使他们放下刀剑？是爱，向敌人表明你的爱，表达善意才是报复的上策。再看耶稣如何对待世上的罪恶，他始终以善胜恶。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时就为我们死，他没有等我们爱他，而是先爱我们。我们还是敌人时，他就先爱了罪人，并为之舍命。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爱融化了我们的心，使我们学会爱他作为回报，这就是福音的真谛。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你将有全新的视角。我喜欢这个故事，他讲了睁眼闭眼再次睁眼，庆幸的是最终以睁眼结束。我们也要祷告，求上帝开启信心的眼睛，帮助我们花时间来仰望和思考永恒，而非自己所注意的当下。圣经说，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就忍受了十字架的羞辱。所以你我若想得救，就得始终注目耶稣。
我从小生活在中西部的街区，那里是治安很乱的街区。我从十三四岁就开始尝毒品，后来开始用冰毒，大概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生活麻烦不断，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要想解决问题，只能靠暴力。于是一天晚上，我决定结束生命。当时处于严重的麻醉和抑郁状态，我拿着40毫米口径的手枪，当时上了一发子弹，用枪顶住太阳穴。那是一触即发的手枪，我的手已经碰到了扳机，但一个声音对我说，不，我不想这样结束。另外一个非常邪恶的声音说，开枪。我对自己说，我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给我一些证据。小时候妈妈曾带我去过教会，我也唱过耶稣爱我，那首歌的旋律突然在我耳边回响起来，我甚至似乎看到儿童时代的自己。在安息日学，我们一起 一边用小棍儿敲节奏，一边唱《耶稣爱我》。我听到了歌声，心想：哇！于是我把枪放下，倒身在床上，喊着：主啊！开始了一段疯狂的祷告。我不停地对主讲了自己犯过的所有的错误。有一天我开车转悠，好像迷路了，来到一家教会，在那儿见到了汤姆。汤姆当时正在门口的草坪浇水。
我一抬头，看见一个魁梧的大家伙走了过来，他绣了很多纹身，过来说：你好。我问：有什么需要帮忙吗？他说他偶然开到了这里，每次路过教会他都在想该不该停下来进去。
他带我到教会转了转，我的态度就像：很高兴认识你，仅此而已。然后我跳回车里，发动了汽车。就在那时，我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汤姆出来，以贝克汉姆追求的速度，不，没那么快，不过他在后面追着我的车喊：嘿嘿嘿，等等，等一下。
我问他愿不愿意学一些查经课程，他说愿意。
他定期来拜访，每次我都先把啤酒罐藏起来，开窗户把大麻的味道散出去。总觉得汤姆在时，主也和他一起安慰我，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那时并没有完全系统的学习圣经，只是希望体会那种有主同在的安慰感。我对汤姆说：汤姆，你不可能赢得所有的人。
我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鲁宾，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我说那是圣灵的工作。我隐约在心里感受到圣灵将要在鲁宾的心里动工。
有一段时间我们中断了学习，然后有一天，应该是在我母亲家里，几个人正在看关于圣经预言的末世大事记。看着画面，我记得有一幕是圣火从天降下的情景，可那些人在圣城之外，熊熊烈焰降下来，烧毁了一切的人和物。记得当时我想，我将来会在那里，在城外。大火后，我看到众圣徒、圣城、新耶路撒冷，耶稣重造新天新地。我又想，希望我和全家人都在城里。道哥讲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我觉得自己被感动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我相似。道哥从小并没有在敬虔中成长，他也曾经吸毒，有不堪回首的过去，我和他有很多共同点。他的讲道显得格外的真诚和真实。后来罗德利牧师来到了我们教会，我认识了他，并且和他继续学完了查经课程，想确认我是否真正明白学到的真理。后来我受了洗，接着是我的妻子、弟弟。不管你之前干过什么，来自什么地方，去过什么地方，不管你觉得自己犯了多么糟糕的罪，不管你做过什么，主耶稣都爱你。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像鲁宾这样的人找到了耶稣和美好的永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
对于热带地区的居民，几千年来，椰子就是他们现实版的生命树。人们用它做食物、饮用水、衣服、工具、肥皂，它几乎无所不能。椰子还拯救过很多生命。二战期间，有被击落的飞行员或水手被困在太平洋小岛上，他 他们仅仅靠着椰子树，再无其他，坚持数月之久。没错，椰子就是生命之树。椰子的神奇之处之一，在于它可以浮在水面，漂洋过海。它可以漂浮几个月，到达几千英里之外的荒芜的沙滩，着陆后仍可以生根发芽，形成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在荒岛上飓风中倔强生长。古代的波利尼西亚人远途航行，每当遥望到有椰子树的岛屿，就看到了希望。奇妙的是，太平洋诸岛上的原住民似乎随手就能用椰子树的叶子制作出篮子和各种实用的工具。椰子在不同的生长期甚至会有多种不同的用途，为熟透的绿色椰子充满椰汁，能做饮用之水。你还可以用椰子做餐具，这勺子来自绿色的椰壳。这就是椰子果冻，很美味的早餐。更成熟一些的椰子可以取椰肉，但要确保它没有变质，测试的方法就是能否听到里面有水声，把话筒靠近点。听到了吗？这是个好椰子，咱们尝尝吧。这顿饭会让你吃得很饱，同时还能清洁牙齿。在圣经中，耶稣用了许多比喻来提醒我们，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他说自己是活水，耶稣还说他是生命的粮，他的公义之袍遮掩我们的罪，他是保护我们的好牧人，耶稣是活的葡萄树，供给我们赖以生存的营养。你会不会觉得耶稣也像是椰子树，生命之树？圣经前几章告诉我们，上帝为人类提供了一棵生命树，使人可以永远活着。可惜因为罪，不得不离开那棵树和伊甸园。但通过信耶稣，并他在十架上的牺牲，人可以再次接近生命树，得永生，在天国里与主永远同住。只要信靠耶稣，这一切都有可能实现。他是真正的生命之树。耶稣说，你若不吃我的肉和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只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牺牲，让他的灵充满我们，洁净我们，我们就会成为新生命，与他同在，并与他人分享永生的恩赐。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椰子抛出去，祈祷它会在荒滩着陆。